因为讲希腊的智慧，这是很大的题目，所以呢，我在应对当中发现呢，至少要用三讲来把把希腊智慧的它的发展的脉络、它的一些思路和它的一些基本的贡献和基本的问题，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交代。那我今天讲的是苏格拉底起以前的希腊哲学。是还是个就是 Plato 啊 Socrates 在他之前的那个时期。那我们怎么样看呢？我们是题目是从基督教的信仰看希腊智慧的，所以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我们的本，我们就从基督教信仰的神的启示的光照，我们来检验我们所要看到的希腊的智慧啊，就从今天我们所学的经文。这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保罗是在雅典说的。大家知道，雅典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文化中心，帝国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是罗马的，文化却是希腊。在这里面，这个保罗和希腊的，在那边他发表的这样子的一个。他所说的布道呢是有非常大的针对性。一上来就是说从一本说神他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他知道希腊文化里面曾经有过 one and many 的争论，到底是一世界的本质是一还是多。所以这里他想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从一而来。然后又说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里面也就是提示了我们人是被造的，是有限的，是被在限定在我们的时间 time 按照我们的空间 space 疆界和时间都是有限的。这个有限是说我们自己的存在状态，但是这个有限是确实要让我们去发现无限的，有限让我们感到有限的不足，才让无限来填满。今天像连你说的，我们心中的空是要叫他们寻求神，所以人是要照着上帝所造的天地来寻求神，因为神的事是明明可知的，神已经将此显现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去寻找，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这个寻求就带有一种揣摩，这个揣摩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但是在这里面因保罗强调的神离我们不远，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就是说上帝所造的天地和摆在我们心中的道德良心的律是让我们来可以去寻找神的。在这个方面可以说神离我们个人不远，离我们个人不远，你可以揣摩而得。下面一句话，我们生活中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句话是保罗所引用的，当时一个著名的这样子的一个希腊诗人啊，他叫 Epimenides， 他是在主前600年前的一个诗人所写的一句诗，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个地方就有很意味深长的意思，保罗到了那里他引用了他们诗人的话，因为他们真的也是在需要的，有这么一个需要在寻找他。然后我们看下一个经文，一段经文，如果说在这里面希腊的智慧本是有上帝的美意的话，是人最好的层面，是人对上帝普通启示的一种回应中寻找的话，但是有一点也非常清楚的，人在没有完全认识神的以前，他只把人所赐给他们的东西当作他们自己的骄傲。所以犹太人是要纯洁，犹太人可以向着当时所住的世界说耶和华给他们的神洁是犹太人所卓有的，所以成了人的骄傲，犹太人是要神洁。希腊人也有，他是求智慧， 因为希腊的文化传统是求知的传统，他是要求智慧。但是在这儿，保罗又告诉我们，我们从基督教的信仰看希腊的智慧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些不同点、技术点，是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原来我们的福音的中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这一个我们今天的整个来介绍，以后的几讲都是在这两段经文，好像给了前段经文对保罗为了去表明，为了向他们传福音拉近了关系。其实他对我们不远，但是现在告诉我们，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你们完全不认识的另一个，所以上帝的他完全的超越和他完全的临在，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对文化的态度。我们来讲希腊智慧的时候，它的上限和下限，这样讲我们才能全备的平衡的来看待，怎样来看待希腊的智慧，既不是把它一笔抹杀完全否定，也不是无条件的接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我们下面来讲，我们今天有一个讲题的大纲，主要是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督教传了罗马帝国啊，传了罗马帝国呢，其中最重要的我要讲的是基督福音和希腊文化的征战。好像基督教传了罗马帝国的时候，最大的福音障碍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在明清的时候，耶稣会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国的孔孟儒家的学说，我们有我们的学说，你基督教进来就成了一个坚强的抵挡。当时基督福音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他的真正的一个正向真正的传福音的有一个克服的一个堡垒和障碍，就是希腊文化。所以基督福音怎样是最后得胜了，在希腊文化里面，整个罗马帝国后来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最优秀的饱学之士，后来都成为了基督教最有名的布道学家、布道家、神学家。这里面我们要看看在整个过程当中对希腊文化有何影响。所以讲完这个，我们会讲希腊哲学是如何萌芽的，然后我们会交代，主要这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纲，前苏格拉底时期希腊哲学是如何萌芽的。我们从最头上开始讲起，给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交代，最后是一个小结。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问题，基督教传入罗马帝国的时候呢，有两个。传入罗马帝国的时候，一个是旗帜鲜明的队列，旗帜鲜明的队列来到罗马世界里头，到了希腊世界，就是自我启示的三位真神和人造的假神偶像队列。这个是完完全全的，是坚决的，是一个队列。那么我在这里呢，我们就介绍一下。当初比如说保罗他到了雅典的时候，他当时是什么感受？保罗有一段话你可以打出来。使徒行传，在保罗在开讲以前，他首先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等候其他的同工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头满城的偶像，就是说保罗这个时候已经是主后了，2000年前那个地方整个希腊的罗马帝国的文化中心、人民的古都，居然都是满城都是偶像，都是偶像。那么我们看看这些偶像是什么样的偶像。这个偶像当中，我首先要交代一个事实，主前1000年，也就是距离我们3000年以前，大卫王已经在耶路撒冷建国。这里两个是，这个是大家知道，一看就知道了。大卫王当时是大战歌利亚啊，是甩蛇子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雕像。这个是表达了要比一个最有，你过去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米开朗基罗的这个他的大卫雕像呢，其实更传神的，更比较 biblical 来表达他的意义。那这个呢，就是大卫已经在耶路撒冷建国。那就说明神的启示当在犹大地传开的时候，那里已经 已经进入了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立法的国度，没有偶像的国度。可是在直到主前900年，我们看希腊文化有个高峰出现了。主前900年以前呢，希腊出现了大诗人荷马。大家知道荷马在希腊的文化当中是很备受尊敬的，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荷马非常有贡献。他是两部最有名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代表作，他是作者。这荷马，他在这里是把希腊当时的诸神的传说、神话和他们过去的祭拜系统，在整个史诗里面以历史叙述的形式做了交代。另外一个诗人叫做赫西奥德，主前800年，有一个诗人叫赫西奥德。他的代表作是《公正与诗》和《神谱》啊，这两位呢是当时的这个希腊文化当中的大诗人。在他们的故事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貌，就是说当时希腊是怎样来敬拜，是拜他们自己的一套的神的啊神谱的系统的。我们来看，比如说人造的假神偶像，第一个神。原来在希腊的整个神谱里面，始祖神的第一位是盖亚，地神盖亚。那地神盖亚呢，比如说我们看现在按照现代文翻译过来的一段对盖亚从史诗当中里面出来的一个叙述，说天地未辟之前，世界只是一片无边无际永远的黑暗的混沌。这有点像好像我们创世纪一样的，地是空虚混沌，混沌的概念是大家都有的，包括我们中国那个盘古开天地，它也是在混沌当中排开天地的。世上一切生命的源泉就包容在这片混沌之中，整个世界和永生的神子都起源于这个无边无际的混沌，混沌中先诞生了地神盖亚。你看他讲到我只是说天各个民间显得一次性啊，盘古也是只是混沌，天地是混沌如何存在，是在混沌里面熟了啊，然后那个醒来以后把这个鸡蛋弄开，天地化开，就是好像这个盘古是在混沌里面本来就摆在里面。可是它里面呢，它说整个世界和永生的神呢都起源于这个无边无际的混沌，在混沌中先诞生地神盖亚，就在混乱中没有秩序当中产生了生命，产生了一个神盖亚。当然这个盖亚呢，它是女神，象征着好像生命之神啊，万物生长之神，很有意思。他然后创造了天神，然后他天神是他创造，但是他这跟天神什么又结了婚，然后呢生了一大堆孩子，这些孩子呢是另外一种神叫提旦神。那么提旦神呢，提旦神里面呢就第三代出现了一个英雄，神里面的一个英雄叫宙斯，这个以宙斯为首的奥林普斯诸神，因为他们呢就是登上了奥林普斯山啊，他们呢打败了提旦神 Titanic 啊，就是说大力神最终提旦神，他们打败了他前面的啊那些兄弟姐妹啊，那个这些前面的比如说父母啊，就是说然后呢他带领着他另外一批人就登上了所谓的宝座。所以整个这个人造的假神偶像呢，就好像是一个完全就是人完全跟神，就神完全跟人一样的彼此打，谁有权利谁坐上去，然后呢众神就围绕着这个主神所谓宙斯。那么我们就会觉得在希腊的主神宙斯是最高神，那么他应该是权力最大吗？其实不是，原来在希腊的整个神话体系里面还有一个所谓命令啊。我们再看看在这里面有几个人造的偶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主神宙斯是不是啊，然后大家知道阿波罗是太阳神啊，是一个很俊美的美男子，然后呢维纳斯啊是这个代表爱情的，那么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神了。我这里不是一一介绍，其实它的整个 系统啊，管海洋的，管大地的，管四季的，管通信的，管什么都有啊，管地月的，什么都有啊。我们再看下一章，但是很有意思，你既然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神的系统里面呢，但是它还出来一个命令三女神，这个命令三女神呢，居然可以凌驾于主神宙斯之上，就是说宙斯他自己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虽然是主神了，但是他自己的命运他不能掌握，他更不要说他掌握整个人类所有的命运。所以这个命运的三女神里面呢，比如说有个克洛索，他专管纺织生命线的，看到吗？这条生命线，纺织的生命线啊，随着长寿命越长，他的这个生命线越长。还有一个叫拉基西斯，他是专管生命线的长度，一个是绑出来，一个长度啊，有他量。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毁灭的阿托罗波斯，他专管将生命线什么切断，他要切断你有没有？所以在这里面，他整个神话的神的系统里面呢，真正的主宰人类命运的，你看这是一把剪刀，是不是啊？他就可以随便，他这里一卡断，那意思就是说，你生命线的长度你量出来了，他当真要把你剪断，你又没办法。哦，所以在希腊的这个整个的文化当中，有很深刻的悲剧意识，这就造成了我们看下面，比如说希腊的文化里面有很著名的悲剧作家，有好几位，其中一位就是索福克罗斯，他是在主前496年这段时间的，他有个代表作叫俄狄浦斯王，你看俄狄浦斯王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很多人之所以知道俄狄浦斯是因为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是上世纪的一个心理学家，是不是？他有个叫做俄狄浦斯这个意解 complex 啊，那么就是说男孩子从小有那个杀那个就恋母情节，恋母情节就从这儿来的。而这个俄狄浦斯呢，他当初告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他的父母接到了神谕，他们生出的孩子将来会害死他们，结果他父亲生下他以后就把他交给仆人去丢到深山当中去，要除掉他，结果仆人又怜悯了他，然后呢人们后来他又长大了，长大以后呢，后来他到一个地方做英雄大义的时候，没想到杀死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父亲，杀了他父亲，原来他父亲是国王，然后到了一个地方斯芬克斯之谜，大家知道，让他猜一个谜语啊，斯芬克斯谜，他猜到了，这谜底就是人啊，就是这个，因为时间关系，结果后来呢，斯芬克斯呢，那个就是羞愧而自杀，他呢就被那个国家人民就被魔咒打死解除了，人民拥护他，他就娶了当时死去国王的妻子，然后自己做了国王，但是后来他才发现。原来他杀死的是自己的父亲，而娶的妻子竟然是自己的母亲，你看他在这里是多么的悲痛，所以扑瞎了自己的眼睛，而他的母亲也自杀了，就是说这是很悲惨的事，就是人怎么样要逃脱命运的控制都是毫无办法，所以一种很深的一种悲剧情节，在这个人造的这种的神话系统的构成的一个文化的氛围当中，人是没有地方逃脱的。好，这种我们要对旗帜鲜明的对立，我们要去打的。不要以为这个希腊的神话系统一打倒就不会死灰复燃了。其实他多次死灰复燃啊，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把基督教否定以后，他们要抬一个神出来，就有一批人穿着罗马的那个服装，把一个妓女抬出来。啊，就模仿是这个叫理性女神，就是存在的理性，那完全就是按照这个希腊的神话的模式去做。那个当尼采说上帝死的时候，他要提出要发扬古希腊的酒神精神，酒神和热神等等，这些东西都会不断的死灰复燃。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就是，当然我们对这种假神偶像，我们是坚决的是要把它铲除的。但是对于荷马或者赫西奥德他们的文化艺术上的成就，我们做基督徒的当然不会去随便抹杀，这个东西我们要分得清楚。 下面我们看第二，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那就是比较一个 complex 的问题，就是比较复杂了。当基督教进入到希腊文化当中，一部分是要坚决的扫除偶像假物，但是对他的哲学，对他的智慧，就像神学本来也不是坏事，上帝把神学写给犹太人是借着神学让他们认识神，是不是啊？希利尼人要求智慧，智慧本来也不是坏事，因为一切智慧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智慧本来不是坏事。在这里面，但是这个智慧呢，我们怎么看？我们当代教会基督徒就有很多争论，其实这个争论是有根源的。最早期的时候，当基督教一传到希腊的时候啊，就有两派早期教会的争论。一派呢是完全的拒之门外，一派呢是要求借鉴吸收，一共有这么两派。我们来看这两派，拒之门外的代表人物，大家是知道很有名的一位教父叫特土良。在这里啊，如果大家拿一个笔记本记下来，你可以记，因为今天会听到很多名字，这些名字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你就比较清楚一点，以后也不会被人随便误导。这个特土良是北非迦太基的，他当时一句著名的话就是，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关系呢？学派与教会如何相同呢？我认为这句话对我们有发人深省的作用。虽然听起来很极端，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关系呢？学派与教会，一个是完全出自于人，可能是完全是人的败坏，一个是完全是神，所以这两者不能随便混淆。所以他在这里面有一个强烈的要求，大家把它分开。但是呢，话说过来了，作为他是一个教父，他本身是一个当时的著名的律师，罗马帝国的一个著名的律师，他自己受到了第一流的教育，第一流的教育。所以他受到第一流的教育，他可以说这句话。但是他整个他提出很多的变道，比如说三位一体的观念是他最先发展的比较好，他发展。他是第一个用拉丁文写作的教父，因为很多教父当时都是用希腊文写，他是第一个用拉丁文写作。但是最后后来投入到孟卡努的一个小教派，算是一个比较异端的。所以呢，他本人在这个教会史上也没有封他为圣徒啊，但是呢，他的贡献也是不可抹杀的。但是他的文章里面可以发现，他就明明吸收了许多雅典当时知识学问里面的东西，才能把他的文章写到。所以他也不是一贯的能够真的把他一刀两断。我们看下一个人物，夜间吸收的代表人物，殉道者尤斯丁。尤斯丁呢是希腊啊，是他是用希腊文写作的，他是第二世纪。当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当我们认到基督的时候，意思指的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宇宙 Logos。 大家知道约翰福音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对不对？你这个希腊文是什么？太初有什么？有 Logos。 所以这里面这个 Logos 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宇宙的道，他们呢很多希腊哲学家就用 Logos 来代表。但是话说过来了，希腊人所说的 Logos 是被借用过来的，借到圣经当中去，明白了吗？就等于我们中文翻译叫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神，那就是进一步就把它定义了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才是圣经的启示。但是道这个字却是借过来的，因为在孔夫子那里，在老子那里已经有个道，但是这道非那道。但话说过来，这道和那道有比较接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姑且把它借过来，在没有更好的来代替的时候代替。所以呢，对他来讲，我们觉得也不能靠得太近，也不能就等同。我们下一个人物啊，就是亚历山大的格里勉。刚才那个尤斯丁，他是后来是殉道了，殉道了。所以他尤斯丁本人是个哲学家，他当时讲道的时候披着当时希腊的哲学家的袍子讲道的。他认为上帝的耶稣基督道是最好的哲学，他是用这个观点看。但是他就是很有生命的基督徒，所以生命和知识不一定就是完完全全分开的，必要的时候他就为主殉道。这位格里勉其实也是为主殉道的一位， 他一句名话是要找出来的，所有的生命都是生命的。这个亚历山泰是当时啊 ，Alexandria 是在埃及啊，那个地方是整个希腊文化最出来比他的繁荣要超过雅典的地方，所以他造成一个基督教学派叫亚历山大学派。他影响了另外一个很伟大的教父，叫做俄立根。俄立根是跟他的一样的，正因为他们对希腊的这个整个哲学系统是，他是用借鉴和吸收不排斥的态度，结果在70年以后的俄立根写出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叫波克里托。因为克里托是当时这个希腊很有学问的一个哲学家，他当时认为基督教就完全是迷信，根本不能跟希腊哲学发展出来智慧相比，他所以对基督教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当他的攻击输出来以后，70年里没有人能够不谈，但是到70年以后，他的学生俄立根写了一本书《波克里托》，把整个希腊哲学消化过来，卫生所又把它做倒了，从此这个吸引了更多的当时的有识之士，把这个希腊这个基督教从民间走向了这个希腊的这个罗马帝国的上层，做了很铺垫。下面我们看下面，那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的立场认为，哲学我们不能一概的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哲学有它的两面性，它的好的层面是什么呢？好的层面就是人寻求神的能力，因为思想思维这人才可以，这才人有的，是这是上帝造人使人有上帝的形象的一部分，有理性，有智力啊，有思想要寻求，因为保罗已经讲了，让他们去寻求神，不得可以反驳而得。所以好的层面就是人寻求神的一种揣摩，不过就是揣摩，它有限制。那坏的层面呢？坏的层面是完全是人对神骄傲的评价，坏的层面。所以在这里面，我不为什么在这里有意不讲好的哲学和坏的哲学，我要讲好的层面和坏的层面，因为哲学所谓最好的哲学也会变成最坏的。因为当人沾沾自喜，以为取得什么成就，得到一孔之见、一色之见的时候，他就成为自己骄傲的成为自己。哲学把自己搞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不见得完全是不好，可能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所以人的哲学搞到后来就两派，一派就是完全的乐观，乐观的不得了，马上就要用了，用它来改变世界。最著名的典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认为过去的哲学还在讨论阶段，他就认为哲学最重要是用，他因为完全有信心，我们这一套是真理了，赶快使用下去。那么他是完完全全的乐观，肯定人对真理的把握能力，结果就造成了很大的灾害。还有一种呢，完全是悲观，完全悲观，悲观就是说人其实不可知的，没有任何作用。啊，这个悲观就是现代主义的啊，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如果现代主义是乐观为主要的特征的话，后现代主义是人的悲观。那我们看，我们下面继续讲哲学和启示两个。启示我们肯定是神的光照，而哲学只是人的目说，只是人的目说。所以我在讲哲学介绍这些以前，要强调，启示神的光照，哲学是人的目说。如果没有光照，人怎么目说呢？所以哲学是在一定的光照上面进行目说的。这个光照是什么呢？拿着神学上面讲，叫做上帝的普通启示的光照。也就是说，保罗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是明明可知的，因为神的事情原本就显在人们的心中。这个显在人们的心中，就是上帝把神的形象摆在那里，就让你留个空档，让你去寻求神。所以很多人，我们谈起神的时候，不管你信不信神，大家都知道你讲的是怎么回事，就是对人最起码对神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另外就是说，这个目最好的哲学不过是人对上帝的普通启示各种回应，就是神让他来寻求啊。但是真正的我们从耶稣基督来的圣经的启示，那就是他的特殊启示。当神没有神的特别的光照下面，我们真的人哲学走不出来， 现在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的立场，我们有一个优越，就是基督徒的凡属灵的，他们知道万事万物的心，可是不属灵的不知道他们。我们站在这个比较优越的一个位置上面，因为我们认识了神是那个光，不但我们认识什么是那真光，耶稣基督我是世上的真光，我们不但看到了真光，大家知道看到认识光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不但我们能够看见光，而且可以借着光可以看其他的一切。所以我们如果把启示立定为本的话，我们只要牢记真正的上帝的特殊启示和雅典和耶路撒冷是根本不能相合的，我们能够从这方面，从特殊两者的立定，然后我们用学那个刘斯丁的哲学鉴别为引，把两者把它平衡起来，就是这样。好，我们下面再看，就介绍希腊哲学是如何萌芽的。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些可能大家有听过的名字，也没有听过的名字，我希望在这里做一个粗浅的介绍，让大家慢慢来理解。首先我们看希腊智慧对众神的看法。我们基督徒是对众神是假神是一定应该排斥的，但是希腊智慧是怎么来看众神呢？我们看他们的一个有一个典型，比如说芬诺芬尼啊，是埃利亚学派的一个人，他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哲人诗人，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我看到的是英文的，我就把它翻成中文了。说埃塞人说，和埃塞俄比亚人前是一个黑人，他说神是贬低黑子，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贬低黑子，他们是黑人，所以他们造的神呢往往就是说贬低黑子的。但色雷斯人，色雷斯就是现在的保加利亚，古代的那个内宅的人，却说神是中法蓝眼，你看蓝眼中法，因为他是白人，所以他们的神呢就是中法蓝眼。然后他的幽默就在于芬诺芬尼的幽默讲，他说假如牛马或狮能如人般的说话和雕塑话，那么他们的神一定是各同其类，也像牛像马或像，所以牛如果会动了，他们神一定是像牛，马会造神也是像马，狮子会像牛。意思就是说这里有深刻的智慧，所有的神不过是人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什么造，反过来了，我们人是本身按照神的形象造，可是人自己找神很容易腐败，人确切的需要一个人格的神，怎么办呢？就按照自己对自己的理解，就画出了那些像人的神。所以不要小看当时的哲学家，当时的诗人，是代表了希腊的知识的上层，其实已经对这个假神系统很有看法，但是他们没有力量。第一，推翻不了，但是他们也要当心，弄得不好的话，他们也会被治罪。苏格拉底后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那么我们下面就看希腊智慧他们的另外一个，他们既然对这些注视人格的神啊的神话体系不满足，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出路，他们要寻找一个出路。所以他们寻找出路呢，他满足自己心中最永恒的渴望，对心中归依真理的源头的渴望，所以他们有个寻求的过程。我们看他们怎么寻求。好，这里面六条，我在这里就几个代表性的这些哲学家。第一个，我们看世界归合为一，怎么归合为一呢？世界怎么样开始有一个思考，有一样物质放在这世界上，所有物质自明，所有的万物都从他那里来的，这个思考是谁这里开始呢？是第一位希腊的哲学家鼻祖，他叫泰勒斯，叫希腊哲学的开山鼻祖。哦，是开山鼻祖，他生活在主前六百多年，2600多年以前，是这么一位，他是第一个开始了一个不同的思考，他就不再去接受什么盖亚了这套说法了。首先他混沌当中世界里面产生了那个神，但是世界又怎么来呢？他归根结底还要问，结果他观察了一下，他发现呢， 比如说他因为这个希腊是旁边是海岸线，他就在海边看，好像觉得图地的尽头就是海洋，海洋呢再看过去就没有尽头，因此他认为呢大地就像一个 disc 扁的盘子浮在水上，所以水呢是根本的，是托住整个大地，是浮在浮那个浮上去的，所以他提了一个叫做水是万物之本，他提出了水是万物之源，然后他就看到了，你看呢水它可以变成不同的形式啊，有时候可以变成雨啊，有时候可以变成气啊，有时候可以变成冰啊，所以他就觉得水它可以变化成不同的形态，所以水呢可以导致变化，庄稼呢吸收了水了，本来枯干的种子里面有那个有了水生了，生命就出来了，他认为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因为吸喝了水啊，所以它才能发芽长大整个世界，所以他就提出了水是万物之源的说法。那么好，他这样子的提法呢，哦，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些贡献，这个是他是第一个利用热影测出金字塔高度的，但他不是以这个三角形，他最主要当时候他还没有在学这个三角，他主要是很智慧，当他到埃及去旅游的时候，人家要他测出金字塔高度的时候，他就当太阳，他先把自己的高度量好，当太阳照射了他的影子，当了影子跟他的高度是一模一样的时候，他就下令他的助手赶快把金字塔的影子测一测，金字塔的影子就是他的高度，因为这个时候他和太阳正好45度角上，正好他跟他的影子成了一个直角边，所以是他是很有智慧的，他而且还成功的预测了一次热食，他是很喜欢观测天象，但是这种第一个这样开场理性思考的人当在希腊并不受欢迎，他曾经被人讥讽过，你这种智慧有什么用啊，穷酸，你只能去专门去想着这些无用的东西，什么水为万物之源，这知道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这个像什么意思啊？因此呢他当时曾经做了一件事情轰动的，就是说他能够知道有一年他知道第二年是橄榄树果是大丰收，因此他前年他把整个雅典的这个油坊里的大油漆全部记下来，然后到第二年这个橄榄那个这个橄榄果收上来的时候，大家都要榨油的时候，发现所有的榨油机都控制在手上，然后他高价出租所有的榨油机，结果他发了一句财，他意思就是说明，就是说我们这种有智慧的人其实要富也是很容易的啊，只是我不虚而为就是了，我要富就富一下，所以呢你不要小看智慧就是财富，你看我现在我更高的智慧是我不把财富看成财富，所以我把我的智慧用在我认为是世界上更最最本质的地方啊，更本质的问题上面，不去搞这种雕虫小技啊，这就是当时他开创了一种知识的气质。所以他虽然说水是万物之源，大家讲讲很可笑，但是他去开创一条思路，就是说人们从此开始讨论了，原来整个宇宙世界有没有一个归一个本质，是不是有一个它本身有一个不变的源头，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所以他的思路一开创以后呢，所以他当之无愧的啊，被历代的哲学家肯定，他才是真正的希腊哲学的开山之祖，因为他这条思路下面就影响他的学生阿纳克西曼，他认为你说水变成这个，水不过是一个看得见的具体的事物，具体的东西，你变成其他的也是具体的，但是大家都在一个 level 上面，大家都是具体的东西，水啊啊气啊土啊，这都是具体的东西，同样一个 level 的东西你怎么能够呢，他认为真正的你要说所有的万物的来源，它的源头它一定要比我们所看到的更大，所以他提出是无形无限的这个永恒的运动，一个无形无限的一种东西，它是它的一种永恒的为世上一些有形有限事物实现，他这个说法也是非常的革命和很开创的，实际上呢是在他原来泰勒斯上面再进一步，他不满足有形有限的东西是有形有限的东西的母亲是他的源头，他认为可能是有限是出于无限，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观念，
啊。
当然他又提出了有很多你现在想不到的，生命是从海里出来的，因为他这个东西跟我们现在知道上帝是先在水里要多多滋生，本来就是现在考古学这些都是非常聪明，然后呢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他是一个植物，不是达尔文，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19世纪达尔文，他就早说了。他的观察很有意思，他为什么呢？他发现人啊的幼年期啊被抚育的被 nurture 的这个时候特别长，比任何动物都长，他就认为人小这么小刚刚出来很软弱无力的啊，这么长的幼年的抚育时期是不可能很早就生成的。他的想法很有意思，一定是那些很简单的一出来说出来的动物马上就是小鱼出来的孵化，可能他马上就自己游到大海，自己能够呢他们就是表示生存的适应能力是更强，所以更强的东西先出来，所以呢人呢是不可能出不来，一出来就要死的，所以呢要慢慢经过那些生命力强的动物里面慢慢进化过来，这是他当时提出来的。所以进化的观念并不是达尔文才出来的，就是上面的知道，而且他更说地球是挂在空间的一个轨，他说这个地球不是一个冰是个飘在水里面的，无形无限是它的整个背景，它就悬在空中，像一个是圆柱体一样的，我讲这个鼓就是我们站在这一面，在鼓的这一面上，所以它就组成了世上，它成功组成了世上第一张地图。这个地图呢是它原来造的地图是转是传了，后人呢根据它讲的东西呢拼起来，利比亚代表非洲， Asia 亚洲， Europe 就是地中海，它就希腊在这个地方，那么就是他的贡献。好，我们再看第三个。好了，这三个都是我们叫米里都学派的。这三个人呢，他们都生活在以弗所旁边的那个地方叫米里都。米里都呢，在现在的就是他其实还不在希腊，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小亚细亚海。这个阿南克斯蒂曼尼很有意思，他就觉得你这个无形无限太匪夷所思了，是不能思考的东西，完全虚无缥缈。但是他吸收了他老师阿纳克西曼德的意见，又结合了他老师的老师就是泰勒斯的意见，就是说那个无形无限的东西，说水呢是他那边，他要提出另外一样东西他更好，叫什么叫气，他就气味万物之本。这气怎么会万物之本呢？因为气一方面呢满足了无形，因为你看不见它啊，也无限啊，看来看去你真的到处都充满着气，没有一个地方不可以不充满气啊，所以他又满足了无限的观念。但是呢他又比这个阿南克西曼德要好一点，因为他至少是我可以捉摸一下的，就是气了，气至少你可以感到它的存在吧，存在。所以他认为气很重要，气呢对人来讲呢就是人的生命之源，气进来了人才能活，所以呢整个让这个宇宙的生命生生不歇，这个气是万物，好像这个人的宇宙就像是个大人体一样的，它的气，但是呢它气怎么成为万物之本啊，气本来分不到了。这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观念，叫做什么观念呢？我们特别从中国大陆来的最熟悉了，叫什么量变，什么引起质变啊，量变引起质变啊，量变引起质变。他认为气，当气很稀薄的时候啊，稀薄的时候呢你不知道它，当它投入起来的时候它开始压缩了，就产生什么风，就刮过来了风，结果再压缩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水。哎，怎么会风就变成水了呢？大家知道刮风就像什么下雨了嘛啊，常常是这样，刮风下雨都暴风雨都弄在一起的。他认为这个雨呢就是从气里面带出来，气的水蒸气嘛，当水到了就变成气，以后又变成水，又下来了，所以呢 水还不是最根本的，不是水变成气，而是气变成水。然后呢怎么会变成土呢？他说再压水啊，再压这个气的再压缩的形式就变成土了。你看稍微压缩一下，这个就冷了以后就变成冰了嘛，冰就硬了，当然如果再硬下去就变成什么土，再硬下去呢，再压缩，再量变，量变，最后变成什么石头。他认为世界上的东西就是如这么一系列，那很有，也是挺有创建。 所以他整个来讲这个世界归合唯一的时候呢，他们就吵得不可开交啊，到底是无形无限呢、啊、还是水呀、啊、还是气呀、啊、你看他讲到气的时候，他也把这个他的老师那个东西地是平的却浮在空气之上啊，本来开的是讲浮在水上的，他说浮在气上，浮在空气之上，天地在地，天空在地上移动，正如帽子在头上一样啊，就是个帽子在头上。他就认为呢，这样子呢解释宇宙呢才比较满意，这是阿那含提曼尼。